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位呢，可以说是我们算是网友。
嗯，
对，然后在今年呢，就是一个机缘之下，两人见了面。那他的也蛮特别的，是 YouTuber。可是我觉得 YouTuber 现在来讲，蛮多人都是当 YouTuber，
其实已经不稀奇了。
对，只是他的这个种类哦，还蛮少见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他的频道叫做拉面浪人，有很多人直接叫他浪人，可是他有个另外名字叫做西蒙。
嗯，西蒙，
西蒙。嗯、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好，嘿，大家好，我是西蒙 AK， 我是住在东京的拉面浪人。
拉面浪人这个名字听起来超帅的，而且有感觉到说，其实以台湾人来讲，会自称自己是拉面浪人这件事也很难得哎。
这个就是当初也没有说自称说什么啦，应该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到处一个人跑来跑去吃拉面那种感觉，有点流浪的感觉，
嗯，
所以我就把它想说，好吧，那就有一个那种日本武士的那种样子。那种形象，我就把它取叫做拉面浪人这样子。
那我很好奇，那时候为什么会想去日本？是因为真的太爱吃拉面了吗？
这个是一点没有错，但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很想去看演唱会。
哦，
嗯，我以前本来住在台湾的时候，
嗯，
我本来就是那种周末会飞去日本看完演唱会就回台湾的那种人。
你是说学生时期就这样子，还是毕业之后？
学生时期
啊，什么、就是？真的假的？
对，就是很常会有，比如说很好笑，就大家，比如礼拜五嘛，
哦、
大家最后一堂课结束，然后放学，然后大家一定会说，明天要去哪？假日要干嘛？我说，我等一下要去机场，哦，怎么去机场？哦，我要去日本看演唱会。
你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这样吗？
大学
的时候、大学你在南部，你爸妈管不到你
的，对、啊、想飞就飞啊。
你爸妈知道你那么疯狂吗？
他们知道，他们想说奇怪，这好像也不用给他零用钱，他怎么这样一直飞啊？对啊。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也有一个渊源，是因为我们两个也都是北部小孩，然后到南部念书、
嗯、
然后我在台南，他在高雄，然后我们刚好又有共同认识的朋友、
嗯、
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说，当时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其实就有感受到说未来也许有一天不会在台湾发展？
哦，这件事情我可能不是大学就这样想、欸
哦、
我是小时候、
嗯、小时候
就这样想，就是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很梦幻，讲起来很官方，对，但是我真的是小时候就觉得我应该要是在日本生活的人。
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一个契机之下，让你更加确定说、哦、未来会应该会在日本？
应该说，因为从小就是爸妈很寒暑假旅游，
嗯，
就都带我去日本就是玩啊之类的、嗯、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是我大班的时候吧、
哦、
大概4岁。
你还有印象？
对，4岁5岁左右、
对，差不多、
但是印象很薄弱啦。但是我真的唯一一个印象，我觉得蛮有趣的，这应该是一个缘分。我唯一的印象就是那时候晚上了，然后跟爸妈都回到饭店，然后就是天很冷，但我爸他就想要吃一个宵夜，然后他就带我出门，然后那个时候东京还是有屋台的拉面的、
哦、
就那种餐车的拉面、对，然后那时候可能一碗酱油拉面才400-500块日币，对，然后我就第一次，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到日本的拉面，然后是在4岁的时候，
好有画面哦。
对，然后就是天气很冷，然后在路边，然后那个小餐车那边吃拉面，然后觉得哇，好棒哦，就是我很喜欢这样子的东西
哦。
对，然后这东西就是放在我心中，那随后就是一直 包括我妈从小也都会拉我陪她一起看日剧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应该算是我们这一代的小孩里面接触日本文化非常早的人，从小就一直被影响这样子，对。
所以有很多家长那边说什么，哎呀，小朋友年纪小，不用带他出国旅游。你看今天就有一个很棒的例子，五岁的这个记忆到现在，然后后来实现真的到那边生活。
对。
所以你那时候跟你家人说你想要到日本，反正事情是大学还是更早之前？
嗯，应该是正式讲的时候应该是大学快毕业的时候。
嗯，那你那时候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就是想要过去？
其实那时候没有什么努力耶。
没有开始学日文什么那些吗？
应该说我本来就有一点基础。嗯，对，但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其实我想要大学毕业之后先过去打工度假。
哦，
对，想说先去那边生活看看嘛。 对， 对，但那时候就是我爸妈还是比较我妈还好啦，我爸比较严格一点，那他觉得啊，你就只要去玩而已啊，对吧？他就不同意啦。嗯，他觉得说你这样子啊，玩回来你
要
干
嘛？对
对，那因为读资工相关的，他就认为说你未来要，他还是希望你走一个比较正常的道路的话，嗯，就是你就是好好的读完硕士，然后呢好好的去当个台积电的工程师之类的。嗯，他对我的期许可能是这样子，对，所以他就没有让我去。嗯，那我就是乖乖的就留在台湾继续读硕士这样子。嗯，对对对。
那念完硕士之后？
对，那念完硕士之后，这其实，因为我已经有受到一次的撞壁了。
嗯
嗯，然后呢，其实我也很清楚我爸的个性是什么。其实我爸人真的很好，但他就是都是为我们着想这样子。那我也很清楚他的个性是他会希望我做好准备，有拿出一定的成绩，然后他就会自然的认可这些事情，对，所以其实我在硕士的时候就默默的一直，当然那时候硕士的时候有课业嘛，然后要写论文啊，要当助教什么的，再然后利用剩余的时间我就去买书，然后自己读日文这样子。
哦，
对对对，然后最后就是把日检的 N1 就是最高的 level 的日检考过之后，然后当了一年硕士毕业之后当了一年兵，然后快退伍前就一直疯狂找日本工作。
哦，你没有逃兵这样子？
哇，这是现在的新闻。没有没有没有，我有好好的退伍证明书。
所以你是自学日文还是有去补习？
我自学。
哦，这好厉害哦。
但就
可以考到 N1。
对，但就像我说了，我觉得我的例子不一定能让大家参考，因为我是从小就一直深受日本文化影响的人。嗯，所以说不定其实我的语感本来就比较好。对，但我以前学英文什么的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好。嗯，主要也是没兴趣吧，我觉得。
所以兴趣真的蛮重要的。
嗯，很重要。
不过你爸那时候也不是说真的完全劝退你哦，而是希望你真的做好准备再过去。
没有，那是我自己的解读。我不想要把他变成坏人。
你爸那时候有跟你分析说你现在留在台湾跟你未来如果去日本的发展，这些他有跟你分析过吗？
是有啦，应该说因为其实我爸妈自己也都是在海外读书，就在台湾读研究所然后才回来，但他们就是认为说啊，我们这一代人我爸的预设可能是觉得我还是会在台湾工作，那他认为说我们这个年代并没有像年代说哦，去海外进修个什么学历回来对找工作有帮助，他认为我们这个年代已经没有这种事情了，所以再来是我去的又不是欧美国家或是那种，去日本他更认为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必要，对，主要是分析这些事情嘛。
嗯，
对，这样其实事实上就是台湾的 IT 产业真的比较强。
嗯，对，所以他觉得你留在台湾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这样子。
对对对。
不过你后来接下来就是所进行的一个行动就是你当完兵了嘛。
嗯，
然后就去找工作。
对，然后就是一直隔空投履历。对，然后线上面试啊什么的。嗯，对对对。
找很久吗那时候？
我大概你说久，我大概也投了，但应该有面了三十几间吧。
三十几间哦。
对对对，毕竟日本人的企业文化真的就是说你要他们信任然后使用这件事情其实不太容易，所以有很多那种我面到很后面阶段感觉都要上了，但最后也没有。对，那有些考量我在猜就有可能是，那如果他们在日本到跟我相同条件的人，那为什么他要用我？
嗯，
对啊对啊，
而且又是他们本国人。
对啊，
嗯，
所以就没有必要用我这样子。
可是你意志力也蛮坚强的。你面试这么多间呢，三十几间呢。一般人大概时间就觉得啊算了啦，我留在台湾好了，可能留在台湾还比较 容易找到工作。
我觉得，所以大家才说，就是很常有朋友问我说，欸，去日本工作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我通常都会先回答说，你要真的这个地方有爱。
怎么说？
因为说，当然啦，日本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理组跟文组在找工作上差异较没有那么大的国家。就是起跑点，这点在台湾其实就台湾或是美国这种地方就很明显，就是我们这种读理工科的，通常啦起薪都会比文组还要高上蛮多的，对。但日本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没有这个差距，对。所以其实我在日本认识在那边工作的台湾人，大概大多都是在台湾是读文组的。就对他们来说，日本那边的环境绝对是，不要说绝对啦，就是可能会相对比台湾一开始还要好一些。那像我这种，我刚刚说要有爱的是像我这种读理工的，因为老实说，日本那边的理工你一样嘛，我说了那个薪水没有什么差距，所以去、
那个、待遇、
对，所以你去那边其实你并不会有太高的待遇，再加上生活开销其实也蛮高的，再加上日本的税也很重，所以以我当时条件来说，我绝对是留在台湾进一间科技公司工作，
对、
然后住在家里，我能够赚多的钱。
对啊，搞不好你现在在台湾买房嘞。
有可能，对，但就是所以我才说，如果是我这种理工科的人想要去日本工作的话，首要条件真的是要有爱。
所以你那时候真的就是很执着，一定要去。你花了多久时间？最后三十几间之后，有一年吗？一年的时间吗？
其实前前后后应该六七个月左右，我猜。但是这边就刚好遇到一件事情，是那时候疫情爆发了。对，所以我实际上我确定我拿到 offer， 到我实际上到了日本，其实真的过了一年。
所以你那一年是在台湾工作，远距离这样工作？
没有，我那时候台湾还没有工作，所以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经历。是我觉得就是大概只有那个时候找工作的人会遇到的一个窘境。我那时候其实面临的就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因为日本那边疫情大爆发，这没有什么感觉。那个时候，因为台湾那时候防疫
比较晚嘛，
对，台湾防疫做得很好，对，但。我 offer 拿到了，那变成他们锁国门了，那我就过不去。
对
对，那公司就只能一直跟我推延说啊，那你下个月再入社，你下下个月再入社，这样一个月推一个月，一直往后推。那刚刚也讲到嘛，我爸的个性就是他就是很担心小孩子怎么样怎么样，那他就开始说啊，你真的还要去吗？啊，你现在就算去了又怎么样？那边这么严重，你会不会身体健康会不会有危害啊什么的？他就开始不懂我在指什么东西，然后再加上就像我刚刚讲的，为什么我没办法在台湾先做的原因，是因为不可能有一间公司会想要用一个随时都有可能要离开去日本的人啊，因为那个时候的情况就是不知道国门什么时候会打开，对，所以变成是我就只能当个真的是无业游民在家里，对，然后就算打工其实也不行，因为我的状态就是随时有可能下个月国门开我就会过去的状态，那当然嘛，那家人看你一直在家里都没去工作什么的，他们就觉得哇，你这个可以吗？你这样子都无所事事的可以吗？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家庭革命
哦，真的
家庭革命啦。但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是蛮激动的，因为我那时候就跟我爸说，就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因为这不是我愿意的啊。对，我说疫情这种东西不是有人愿意的啊，
对，
就是。为什么你要觉得是我好像怎么样？对，我会好好的跟他讲清楚这件事情。我就说，今天没有人，没有任何人愿意发生这个事情。
不过你已经拿到 offer 了、欸，
对。但是我爸担心的就是这个 offer 会不会随时被取消？对，那等于是我真的就白等了。就是我能够理解他的担心，但是我那时候只是想要表达的是，我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导致我们两个吵架或是关系变不好，因为。疫情发生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愿意啊，
对，
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控制，我们就只能静静的等他之后看会怎么样，对，
所以你那时候几乎就是每一个月都在看这个现在最新的状况是如何啊，
对，我一辈子里面看最多日本新闻的就是那九个月的时间，
哇，九个月，
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打开一下他们今天确诊几个人，然后有没有可能开放，那最终我真的等到国门开放了，然后我那时候国门一开放，我马上订好机票，马上联络公司，然后 直接冲过去日本，然后冲过去之后，那时候过去还要隔离两个礼拜哦。然后在我一到日本，然后隔离的期间，国门又起来了。
哇！
对，所以我是从门缝滑进去，咻这样滑进去。对，但这个或许就是如。也很谢谢当时的公司愿意等我啦，
嗯，确实啊，对
啊，对
啊，
对啊，
哇，没有想到你当时要去日本这件事情一波三折欸，
真的是一波三折，
我以为是很顺利的就过去了。
没，就是我相信疫情打乱蛮多人的一些人生规划，哦，我也是那其中之一。
哇，
对啊，
不过你这个最后还是在你的坚持之下嘛，然后顺利的真的到日本了。
对，
你那时候到日本的这个可能住啊，那些住宿安排那些是公司那边替你安排吗？
嗯，对对对，最一开始去的时候是。
那你那时候是已经开始兼职在做 YouTube 这件事了吗？
哦，没有，其实 YouTube 这个东西真的是我大概年前才开始做
啊。是哦，嗯，哦，
嗯，我本来是在 Instagram 上面。就是也没有，也没有，也不是刻意要经营什么东西，纯粹就是因为自己很喜欢拉面这个食物，
嗯，
那就是当生活分享，一直记录我每晚吃的拉面，然后会写我的心得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不知不觉 IG 就做得还不错，
嗯
嗯，就做起来了，对，那是直到我才决定要到 YouTube 上面做长影片这样子。
哦，所以一开始就也是只有图文就照片这样的分享，嗯嗯嗯，然后后来才正式加入 YouTuber 这个行列。可是这样听起来你算是蛮晚才成为一位 YouTuber 的，欸，
对，蛮晚的，应该说与其说蛮晚不如说我的顺序是反过来的。
对啊，
就是很多人是主要当 YouTuber 然后顺便经营社群，但我是先经营社群才回到 YouTube，嗯，但我觉得这有一些原因啦。一方面是在日本的时候，因为毕竟工程师的正职其实就蛮忙的嘛，对，所以那个真的就是真的是佛系在经营，哦，真的是分享生活。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欸。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哎，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到的节目的是拉面浪人。其实他的名字英文叫 Simon 啊，但是因为日本发音变成西蒙。
嗯，西蒙。
西蒙。今天浪人来到节目，刚才跟大家分享是他到日本的这件事情是从小就开始萌芽，是可能当年跟爸爸就五岁的时候吃的那碗拉面，开启了他的拉面人生。
对，
你爸应该也没有想到吧？
他可能没有想到啦。
那因为刚才提到说，现在原本你是经营你的 Instagram， 然后后来就变成是短影音，然后现在就是朝长影片，就是 YouTube 上面开始进行。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从拍一碗拉面，然后到后来你自己出现在画面里面，我想有很多人其实没有办法马上适应一个镜头。你一开始有觉得就是这件事情要去做突破吗？还是怎样？
但这个又要扯到另外一个经历，是因为其实我以前在Twitch的时候开过游戏的直播。
就是被我发现影片的那
时候。对对对，是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其实有做过一阵子的游戏直播。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已经蛮习惯去面对镜头了。
可是你的这个转变蛮有趣的，那时候是就是以现在来讲叫实况组。
对，实况组。
你那时候怎么没有想说继续做实况组这样下去？其实那也是一个对一条路吗？
我并不是要讲那个东西不好，但真的就是因为我当了一年兵，所以就毁了。
就刚好因为你没有继续在镜头前了。
对，因为我当兵期间是不能开直播的。
是因为这样子。
对对对，那再回去的时候就发现，哇，这个观众走了一大半。
那就跟这个男艺人道别的事情。
对对，所以我是真的有好好的当完兵，然后有承受那个后果。但有些人可能真的不想要承受那个后果，就会用一些不正确的方式。对，但不鼓励啦。
好的，这是老实话啦。对，确实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不过后来你就成为 YouTube 之后，你就对着那个镜头画面，通常都是出去拍摄嘛。
基本上都是我就是频道弄这样子。对，
包括后制、剪辑，全部都是你自己。
对，就是企划到拍摄到剪辑后制。对，都是我一个人用。
从一开始你只是经营 IG， 就是照片跟就图文这件事情，到后来去处理影像这件事，有什么你觉得最大的差别在哪？
最大的差别应该说图文东西重视的还是文案吧。然后还有其实我觉得拍照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拍影片比拍照简单。我后来的心得是这样。
真的
因为照片不会动。所以它就有一点是一张定生死的那种感觉。你呈现在大家眼中的第一眼就是那张照片美不美。但它几乎没有什么调整空间了。对，那它能够调整就是它的颜色或者是什么什么，但是其实能够调整空间不多。然后你也不好去说故事，所以就是因为不好说故事，原因才要文章去做辅助嘛。对，那其实我还蛮喜欢写文章的啦。但就是迫于无奈，是现在大家普遍社群这样子的形态，大家的注意力都不太会想要看太多的文字。那影片就是一个很好用来说故事的东西，你可以看你拍摄的手法、拍摄的运镜，对。然后其实中间就算好，你有一个地方啊不小心没对到焦，但是你在移动的过程中可以把它调回来，甚至你在后置的时候可以去做调整啊什么的。容错率我觉得比照片好很多。
那这些技能都是你后来再去学习的吗？
就是
从中学，
就也没有特别学啊，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你一直拍就会进步。
人家不是说那种 Reels 那种短影片就是几秒定死。
对啊，就是前两秒。
哇，
这就是我刚刚想要讲另外一个我不想要继续做短影片的原因。就是因为所谓的前两死，它当然是一个厉害的影音创作者，绝对是有的。然后他们很厉害，就是可以在前两秒想出一个可以让人家留下来的脚本或是文案。但是大多数我看到都还是下一些比较耸动的标题。就有点像新闻标题杀人那种感觉。那自己不太喜欢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要迫于环境想要让大家看我的影片的话，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会觉得帮手帮脚。所以这也是我后来不太想要做短影片的原因。对，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短影大家会着重在我的食物。那当然我相信每一个创作者他们都有自己想要传达的东西。那大部分追踪我 IG 人可能是为了拉面的情报而追踪我的，但是我发现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是我希望能够跟大家聊天，然后会有人留言，然后 他可以对我做的内容产生共鸣，那我想要的是这样的互动，那这样子的互动在短影片上面其实很难达到。
哎、欸，确实哎、欸，确实我有发现，我去观察，就你看你的频道啊，你的很多影片底下真的有很多一样是拉面，这个喜爱拉面的朋友会真的很真实的去分析，然后或者是去分享他曾经吃过的一些经验跟心得。
对，在 IG 上面大家就是看到哦，好有这家，好我 Google Map 存起来，然后他就走了。然后他也不会留言。
对。
然后即使我以前短影片花的力很多，其实就算只有一分钟影片，我也是花蛮多处理在剪辑啊，剪辑上面做处理啊，音乐上的选择是一些文案的叙事手法啊什么的，其实我还有调色，对，其实很少人短影片会做的这么那个啦，这么高纲啦，但是我即使我做的这么高纲，其实大部分人是看不出来的，对，但我到 YouTube 上面最大的差异就是留言的一半一半，一半的是说哇这个拉面看起来好好吃之类是拉面，但有一半的留言是会说哇这集的剪辑好顺，看起来好舒服，颜色好漂亮之类的，这就是我在 IG 上面
无法得到的一个情绪回馈啊。
对、
那个、
对，所以我就更坚定了，我去年大概就是尝试做了一两支长片之后就得到这样子的回馈之后，我就决定那我接下来虽然大家都一直说台湾现在 YouTube 的环境不太好，但我还是决定说我觉得在那边才能够获得我想要的，然后也可以传达我想要传达东西。
哦，你就不会就是你比较没有这个随波逐流，就是现在大家在疯什么你就跟着去做这件事情。
我就对啊，我就比较
反向操作，
我就比较反社会人格。
你这样讲说人家会觉得很害怕，因为他没有反社会啊，他只是在经营社群，这件事反向操作
的一个比喻啦。
他看起来是很正常的、哦，虽然染着一头金发，他也不是不良少年哦。虽然手上有那个纸，这个什么纸虎没有啦？
戒指
。好，那我们也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关于到你每次去开箱这些店。啊，这些餐厅台湾也有做，然后日本也有做。那你以目前来讲，我们先来分析日本好了。日本你截至目为止你自己有计算过你去开箱过多少的拉面店了吗？
以前我最近比较不会算了，以前会去算，但是我也不会特别算几家，通常都是算我这一年吃了几碗。那大概比较疯狂的是大概三年前左右吧，应该一年都会吃到500多万左右。
你是那种三餐都会去吃，还是每天都会去吃拉面那种？
每天吃。
哇、wow、哦，
对啊，那会到500多万，就是会有很长天吃两间两碗这种状态。
那是因为你喜欢，对吧？
对啊，对啊，对，
不是真的迫于说我要去这个收集素材这件事
出
众、
哦。不是，不是，不是，对，不是，那些大部分都没拍出来。应该说，我的原则是，现在如果看我 YouTube 的观众应该都知道，我先去在日本，我现在目前介绍的店都是我吃过的店。我的理由蛮简单的是，因为拉面这个东西是一个需要很快，然后、
对，
很快去享用它才会是最好吃的状态的一种食物。那通常我如果在时间，或者我时间没有那么赶，我没有一定要把它介绍出来或怎么样的状态下，我去。第一次去那间店，我会不带任何的拍摄器材，顶多就用手机拍照记录一下，然后就是做一个真实的一个客人去品尝之后，那我如果觉得哇好棒的时候，我就会去第二次。那我去第二次的时候，我就会带着要去拍摄的心情去。一方面公平性也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哦，你拍摄拍那么久，什么拉面早都凉掉，像公正吗之类的，可能会有这种声音出现嘛。那我的原则就是，那我一定会自己去真实体验过一次，那这间店如果愿意让我去第二次，也代表它好吃嘛。对，那我觉得通常我去拍摄的话都已经是第二次以后的事情了。
哦，
对对对，这是我的原则啦。
哦，所以其实就是有点像你先已经先吃过，然后觉得经验不错，才会再过去这样子。
对对对，那如果我吃过一次，我自己可能觉得好像还好普通的话，那我就也不会去第二次了，那也就不会拍出来了。对啊，对啊。
那你去吃的那些日本拉面店，那些都一定是在网络上面找得到的名店吗？
可能一半，有些真的就是我顺手经过看一下，只是看，然后经过可能看到 Google 的照片，说好像蛮有趣的，你就试试看。
因为我据我所知，就是拉面这件事情有分很多的派系嘛，那个叫做什么？
就是 很多类型啦，看你要用口味去分还是用汤底去分。
好，我们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就是我听过说，如果你今天上面是加很多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什么
啊，豆芽菜吗？
豆芽菜，
二郎系。
对，二郎系。嗯，二郎系还有分什么系啊？
还有一个是加系。
加系是什么意思？
加系就是
它的特点是什么？
它是浓厚的豚骨跟鸡骨的汤，然后搭配酱油的调味，然后叫做加系。那为什么会叫加系？原因是因为最初创造这个口味的店叫做，它的店名叫做吉村家。对，那从他创立这个味道之后，然后就累积了一批很喜欢这个口味的粉丝。
嗯，
那他有很多弟子都会出去独立开店，那独立开店的每个弟子他都会把自己的店名叫做圈圈家什么什么家什么什么家。
哦，是这样子哦。
对对对，那自然大家就认同说，哦，那这个口味就叫做加系拉面。嗯，对对对。
那二郎系的意思是只要你很饿然后去吃那个就会很饱吧，因为豆芽菜都会加很多。
不是不是，不是这样定义。二郎系又比较不一样一点，也是一样，因为有一家店叫做二郎拉面。
哦，是这样。
对，然后他也是创造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毕竟拉面这种食物其实它会红起来，就历史上来看那是因为它是在战后兴起的食物嘛。嗯，因为那时候具有大量的体力活，所以需要短时间内补充高咸度高营养的食物，所以才会诞生拉面这个东西。
嗯
嗯，二郎系 maybe 它虽然没有出来那么早，对，但二郎拉面它也是比较像这样的概念，就是提供一个平价，然后呢也不要说吃粗饱啦，吃粗饱有点不尊重它，但就是它就是料很多，
对，
然后一大堆的菜，然后也是有猪的油脂啊比较多的那种，然后面很粗的那种拉面就叫二郎拉面。
嗯，
那二郎拉面出去开的所有分店都会叫做二郎拉面。那二郎系拉面是不是从二郎系拉面是不是从二郎拉面里面出来的，但是他做长得和他很像的东西，跟他致敬的东西就叫二郎系拉面。
哦，
嗯，会有这样的区别。
哇，所以其实还有很多历史渊源跟典故的存在。
嗯嗯嗯，对，
那你也是因为当时很开始这个 YouTube 频道，然后你开始去了解这些历史吗？
哦，不是开始 YouTube 开始啊，因为
IG 的时候就开始了，
应该就是因为就是喜欢这个东西就会去了解。
嗯，
对，所以我是家里有一大堆那种拉面相关的书，历史的书也有啊什么的。
哦，因为你在除了日本之外，台湾你也是开箱了非常多的拉面店。台湾这几年好像也真的陆陆续续有非常多的拉面出现。
嗯，
然后有一些是像是日本来的连锁，
嗯，
这些。那以台湾来说，你有统计过吗？
统计什么？
就是你大概吃了多少台湾的拉面店吗？
哦，应该说我以前还没有去日本，住在台湾的时候
都在吃拉面。
对，其实就很常吃拉面了。
嗯，
那时候虽然蛮少的啦，就是固定那几家，我定好固定那几家会一直去吃这样子。
嗯，
对，那真的是我到日本之后，刚好那时候也是因为疫情爆发，大家出不了国，
对，
所以真的就是可能这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台湾的拉面就开始蓬勃的发展。
嗯，
就是遍地开花了，很多地方都去狂开这样子。对，然后正好就是我离开他的时候。
嗯，
对，那我去年回来的时候有拍台北的十家。
嗯，
就我去等于说我去踩点，然后也跟朋友一起去吃，因为朋友也是很喜欢吃拉面，那他就会推荐我这样子。然后加上我可能有一些虽然我在日本，但是我在网络上常看到有人发我自己很有兴趣的店，对，就有去拍。然后像最近我这次回来拍了台中的十家拉面，对，之后会上。嗯，那对，诶，你
每一次那个拉面店都会排那么多人，诶，为什么啊？日本也是吗？因为台湾
是
都这样。
日本也是。
为什么？是因为座位太少？
座位太少是一点，但是我觉得这跟
民族性有关吗？
也不是民族性，诶，就是因为就一般大众的看法会觉得它是一种饥饿行销。
哦，oh ，
但是我不太喜欢他们用自己的眼光去看拉面店。应该说拉面发展渊源，就是我刚刚讲历史发展渊源，它就是个要吃快的东西。那
因为是作战的那个期间嘛，
对
不
对？
对
对对。然后再加上位置这么小，其实有时候这种也就是考虑到一些很多成本方面，但那个要讲就要聊太多了。
欸，真的，因为以台湾来讲，店面也都是小小的，嗯，小小的这样。
其实台湾的拉面店店面算蛮大的。
这样算很大。
就是我踩下来，但其实台湾的拉面店位置都会超过10个，其实蛮多的。
哦，
日本的拉面店平均大概六七个左右。
嗯，
东京啦，东京，嗯，乡下的地方通常都会比较宽一点。
嗯，
因为没有房租问题。嗯，
那你对于在台湾吃到这些拉面，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嗯，就是因为可能师傅就是台湾人嘛，嗯，有些就真的是可能真的去日本学啊，或者是他自己去创意发想的拉面，嗯，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
哦，我觉得，嗯，我自己比较不喜欢分台湾或日本这样分，因为我觉得就是好拉面，就是好吃的拉面，就是好拉面。
哎，那你在台湾有没有吃过你印象最深刻？因为我那时候有看那一集在台北开箱的那个，
嗯嗯，
我记印象当中你有去介绍几间是你自己觉得很有趣，它的那个里面的料，
嗯，
是跟在地结合。
嗯嗯，对对对，就是当然啦，现在台湾的拉面店，必须说他们大多他们在制作上面一定是去仿效日本的拉面的做法，
嗯，
毕竟把这个食物发扬光大是日本嘛，
对
对，那大家普遍能够接受的也是那样子的做法嘛，对，那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就是技术的转移的那种感觉，
嗯
嗯，台湾人去模仿日本的功法来制作拉面这件事情，但我喜欢的是，特别喜欢的是很多台湾拉面店会结合一些在地的食材。比如说台湾才有的一些鸡啊，或者是台湾才有的调味料啊，
哦，
台湾才有的酒啊，去跟汤底做搭配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嗯，就是拉面对我来说就是很自由的食物啦，
嗯，
所以我才不太喜欢用国家去分说，哦，啊，台湾拉面就是怎么样，那日本拉面就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就是它结果是好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物吗？嗯，
台湾没有输啦，可以这么说。
对，就是应该说定义，定义，我不太喜欢把这个东西定义的太狭隘，嗯，对吧，啊？不然的话，它就不自由了。
嗯嗯，欸，那有日本人会来台湾吃拉面的吗？你有遇过吗？
我觉得我身边的人可能。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娃，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耶。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真不错哎！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稿由教育部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拉面浪人，如果大家这个 YouTube 可以的话，帮我搜寻一下拉面浪人，你就可以看到他频道，然后你的那个 logo 是一个拉面人，
对，就是他的头是一个拉面碗，然后下面厨师服
对
对，没错。
好，但是你的那个再讲一次，就是他是个拉面的人，
嗯，
头是 一碗拉面，
对 对，
然后是穿着武士的服装，
对对对。如果是 IG 的话，我有蓝勾勾，那 YouTube 的话，应该因为只有我在做，所以不会找错。嗯、
好，这个大家可以帮拉面浪人订阅起来，跟开启小铃铛，
谢谢。
因为其实我每次看到你那个影片啊，就是真的，哎，你有分好几个系列，对不对？
嗯，
有分哪一种啊？
应该说，
有的是妹子嘛。
啊、嗯，对，就是一个我日本人的朋友啦。应该说，我特别独立出那单元是，然后让，因为她本来是一个比较少吃拉面的人、
哦，
然后又是女生，
嗯，
对，就是她在大众眼中，她就是完全不会是一个拉面店的客群的人。但我想要找她用一个不同的视角跟切点去让大家看，哎、嗯，如果一个平常不吃拉面的人跟我去吃这些东西，会有什么反应？
哦，
所以特别独立的出那个单元，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比较轻松的看待。拉面这件事情，
哎、欸，不过你说这个确实在吃拉面的性别上面，男性居多、欸，哎、
嗯，对啊，我的粉丝客群也是8:2啊，男女比。
那你的观察是为什么？我先讲我自己的想法，好不好？我是会吃拉面的人，但是我有感受到说，为什么女生比较少去吃拉面？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你进去的时候是男生客群比较多，
嗯、
你自己进去会觉得很奇怪。另外一个是吃拉面很烫，会一直流汗，你知道，就是、
嗯、
就是很不优雅。
哦哦，
我不知道你自己的观察是什么。
其实很多男生然后不敢进去这一，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不是女生，
嗯、OK OK，
对，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
那下一个是我说那个会很容易流汗啊，然后什么那些，
那就是店家冷气不够强，就是没有关系啊。
谢谢你突破盲肠，哎、欸，
对啊，冷气要开强一点啦。
然后拉面店是都一定会配冰水，对不对？
嗯，应该说不止拉面店，日本的餐厅基本上都是冰水。
为什么啊？
这有其实有很多说法啦，有一些说法是觉得说，他们认为水冰的比较好喝，嗯，这是我听到的，但我不确定是不是正确的。对他们，当然他们会认为说水是冰的比较好喝，而且就是这个是另外一个题外话，是一个有趣的点是，比如说在台湾只要是。女生如果每月一次的那个东西来的时候，嗯、
生理期，
对，
嗯、
然后一定男生一定会说啊，那要喝温水啊，
对对对，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但日本女生听不懂为什么，就是他们一样照吃冰的，然后冰水啊，然后吃冰棒什么的，就是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是无法理解的，
就文化上不太一样。
嗯，但就是代表实际上其实没有影响。对，但就是我听到最多的说法是说，因为好像说你能够想象一下温水，你好像就能够。会比较容易喝到水里面的一些不管是滤芯的味道吗还是水的味道、
哦、
但是因为冰水会麻痹你的感官，你就会觉得冰水很好喝、嗯、然后他们就觉得好像待客之道就是要用这个，哇，你进来就冰冰的水这样子。
哦，我以为是在冰水可以在你在吃东西的时候那个可能嘴巴的那个口味啊，那口感会、
Reset、
对会 对啊，
哦，也是有这个原因啦，但这个东西就不局限于拉面店，他们的餐厅一年四季
都是如此，
而且冬天也是冰水
啊，
对，一年四季都是冰水。
那我想问一个，因为我发现除了你那个拉面频道，你拍拉面之外，其实有很多延伸的一些料理耶，比方像冷面啊这些，这些原本以前的拉面店就会，日本拉面店就会有吗？还是那些也都是来他们去做的一个创意料理啊？
你要就整个大历史来看，它绝对是后来才有的东西啊。嗯，但是。其实这要讲到拉面的渊源，其实是中国传过来的，嗯，所以拉面一开始在的名字叫做支那荞麦，
哎，
对对对，它是中国传的东西。那会有冷面这个东西的诞生，也是因为有个东西是就类似中华凉面的东西，那他们也是把拉面的概念带入这个东西，才会有冷的拉面。
嗯，所以在那个拉面店吃到什么面这些东西，不是什么邪魔歪道的这些奇怪的东西。
哦，不是，它已经很平常了。
嗯，
对。
那以台湾来讲的话，我还发现有一些拉面店可能还会卖饭啊。欸，对，为什么很多拉面店就是除了拉面之外，他们都还会有饭类的选择啊？
应该说日本的饮食文化本来就很多这种淀粉加淀粉的组合。
哦，还会煎饺嘛，对不对？
对 对， 對，就是他们会认为说啊，你一碗面。你可能吃，但你不会完全饱。那他们一定会想要加一个东西让你，这个东西叫做西梅，在日本叫做西梅。 就是最后收尾的食物。对，其实不只是拉面，你是不管去什么高级的烧肉店啊，或是yakitori 烧鸟店啊，他们最后一定都会有一个，比如说饭类或是面类的东西，来让你就是如果你没吃饱的话，那最后这个东西是要让你吃饱的，
不是什么甜点什么，反正是淀粉类。
不是不是，对对对，淀粉类。
哇，
对。
那你自己的习惯，你会点碗拉面再点碗吗？
以前会啦。但是现在就是最近就是在饮控，就比较不会这样吃。
我今天准备一题哦，就问说，一直去发掘这些拉面店哦，然后每天这样子吃，会不会有职业伤害？
我觉得，综合来看，应该是有。对。
然后你就有一集很有趣，是跟营养师
合作，
对不对？對，这个企划想法是如何开始的？
应该这样讲啦，就是因为 YouTube 才刚开始做嘛，然后就是没有上岸嘛。
嗯，
对，那我就有提出一个想法，是说，哎，那因为大家会给我的意见是说啊，你做拉面就是题材很局限啊，所以厂商爸爸们不知道怎么置入你的东西啊。我就说好，那我就想一个，然后再加上另外一点是，我又不想要接那种单纯帮人家餐厅宣传那种东西。
哦，我相信你一定有收到很多
非常多，但基本上我都是拒绝。我是不想要。把自己定位是跟其他的比较怎么讲，就是
得罪人。
对，但就是我不想要把我不是美食部落客的那个样子。对对对，所以我是做影像创作。对对对，我只是刚好做的是拉面。然后好，那在这个情况下，我又不太会去接那种真的美食类的那种互惠商，不符合我的中心思想嘛。那我就要想那食物有什么延伸可以有机会有合作的？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吃东西嘛，那吃东西就是大家会在意健康嘛，营养师这个东西或许是一个不错合作机会。那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过这个想法的时候，正好就是有一家来问我这样子。
你是说你那刚好想法是你对着手机说，我想要有营养师？
对，就是我可能也跟 GPT 讨论过，对，有什么做法，他就正好就来问了。对，那他那时候来问的时候，我是有提出条件的。
他在台湾对不对？
台湾
人。
我提出的条件就是你们要接受我的企划。那我的企划就是，毕竟吃拉面已经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一环。
对。
那我会觉得说，我要维持这个日常生活的情况下，我还要能够健康的吃，然后能够瘦身。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们做得到的话，对你们来说一定也是一个很大的卖点。
对
对，讲真的，我觉得大众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我为什么就要饮食？因为大家的理解定是啊，我要瘦下来，那我就是吃比较少，然后什么淀粉都不要吃
啊， 对啊
就好啦，我干嘛要营养师教我怎么吃？对，但是毕竟极端的饮食不可能持续一辈子嘛。那像我要为了减肥然后放弃我最爱吃的东西嘛，就是可能有人做得到，但我做不到啦。那于是我就想了这样的东西，那他们也愿意接受挑战，那最后也真的成功了。对啊，
对啊，你瘦蛮多的，对不对？
瘦了10公斤。
10公斤。多久的时间？
2个月。
哇。但还是有持续在吃拉面这样子。
对对对。
那到底这个方法为何，请大家去搜寻那一集来看。
对对对对对，
那集叫什么？
应该打开我标题好像叫什么，不可能一边吃拉面还可以减肥吧。
结果还真的减肥了，然后后来那个营养师还飞去日本，对不对？
对对对，
去找你这样子。
对，还跟我一起跑步这样子。
所以你那时候饮控之外也有搭配运动。
但我觉得饮控是主要。
OK。
大概占了70%吧。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来讲，大家虽然说做不一样的题材，可是有很多东西其实都可以结合在一起，就看你怎么去思考，去怎么想，对不对？
对啊，对啊。
好，我们回到刚刚，就是我问到一半那个，就是其实你每次去吃拉面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会想说，既然你是喜欢去开箱拉面，甚至喜欢去评论拉面，那这件事情会，你每次去吃的时候，事前都会先跟拉面店的老板打招呼吗？
通常啦，我会分几种，一种是那我真的完全没去过的店，那我会先观察一下。首先我可以观察一个最直观的点，就是有没有人拍过。
哦，
就日本人那边可能有拍过。
那
基本上如果有人拍过的话，那就可以大概认为说，哦，那他应该是可以拍的店。对。那如果是完全没有拍过的，然后网络上也没有太多声音的，其实我有时候可能就会把他排除在外了。又或者是说像我刚刚讲的，我会自己先去当个正常人吃一次，然后看一下店内环境怎么样，看一下老板脸是不是很凶之类的。对，那我觉得环境下没问题之后，我才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大家其实只要把握个原则就好了，因为我相信现在这么多的店，然后现在媒体这么资讯大爆发的时代，其实不只是我们客人，其实店家们一定也知道说，哦，现在大家都会习惯用手机去拍照啊，记录自己的生活，其实现在已经是这样的时代了，其实大家都能够接受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基本的尊重就是原则上你就是只要拍你的食物，
哦，不要拍到别人，
你不要拍到其他的客人，你不要拍到店员，不要拍到厨房内部的样子，你只拍你的食物，大部分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
嗯，
对，
其实有点像是你有点像神秘客，对不对？
对对对，也没有啦，没有那么厉害啦。对对对，但是有点这种感觉。
其实我慢慢发现，有很多的网友啊，或粉丝就会因为这个拉面浪人，然后去日本踩点、去吃这些拉面，发觉很多可能连 Google Map 上面可能都还没有搜寻到的拉面店，
应该没有这么夸张。
但是期待之后会越来越多的片出现。那再来就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是，像我们在广播或电视圈有这个金钟奖，然后在 YouTube 界呢，其实有一个奖项叫做走钟奖。在今年也是第一次入围吗？才第二次，
也是我第一次报了。
哦，你第一次报就第一次入围，搞什么啊？这么厉害？
就没有啦，就是谢谢评审的青睐这样子。
哦，走钟奖这件事就是 YouTube 界的一个盛事哦，然后有很多 YouTuber 呢都很希望可以入围走钟奖。然后据说那个严格的爸爸这次好像也有知道你有入围走钟奖这件事，
哦，
对
对
对
对对。
他有说什么吗？
他其实。我觉得我爸就是他可能就是很关心小孩，但他比较不善于表达他对我们的关爱。像我入围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去跟他讲或怎么样。对，但是就是隔天早上起来就看到他在我们家庭 LINE 群组就是截图了入围的三项奖项，然后就说恭喜这样子。
哇，所以他也知道走钟奖这件事情
啊，知道，知道，知道。对，所以后来我还是我爸回家之后，我有亲自跟他道谢，说就是哦。虽然他只有那样截个三个图然后打个恭喜，我说但那个恭喜对我来说分量蛮重的。
等一下，你有讲那么多话吗？你真的有跟他讲那么多话？
我跟他讲，我就是这样跟他讲。
我以为就说哎，爸谢啦。
没有没有，我就是这样跟他讲，我说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是蛮大的鼓励。
哇，
对对对，因为代表他认同我在做的事情。
他会看你的影片吗？
他会，他会。
那他有去日本找过你吗？
有啊有啊，下个月就要来了。
哦，真的，哦，哎呦，再带他去吃拉面。
对啊，会啊。
那其实大家也很好奇说，现在就是 YouTuber 就算是你的本业了吗？还是你现在也是工程师跟 YouTuber 这样兼着一起继续进行？
算是一起进行，但是就是比例上的分配，毕竟有慢慢的做起来的话，那比例上的分配就会慢慢的往就是自媒体或是影像创作这一块去走。
嗯，
对。
那最后我想问，有一些朋友啊，其实很向往可能去日本生活，但是也有很多人说，日本就是个适合旅游，不适合生活的地方。你自己在这边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它没有对或是错，但是真的很因人而异。应该是我现在在那边六年左右的期间，我看到很喜欢这边一直留下来的人有。那也有看到就是可能两三年然后不适应打退堂鼓人也有，必须承认他们的工作环境或者怎么样，还有他们一些对于外国人比较冷漠的一些点，或许真的是有，没有错。但是我没有刻意要比较台湾或日本哪边好之类的，但是以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日本就是一个比较生活起来舒服的环境
哦，
然后它是一个蛮好培养兴趣的地方。
培养什么兴趣？
举例来说好了，我以前在台湾生活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除了吃拉面是不会出门的，
哦，就是比较宅男的概念。
对，就是一个臭宅男。但是我在日本生活，基本上每天都会出去散步。嗯，然后他们可以这样，他们的一些资源吧，或是那也可能是因为我刚好喜欢的东西都是日本的东西，
哦，
对，所以我在台湾没办法获得这么多我要的资源。但比如像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喜欢音乐的人，
嗯，
然后我有收藏黑胶什么东西，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在，在我若不是在日本，大概培养不了这个兴趣，对吧，啊？因为你根本就买，你要入手就有点困难了嘛。在台湾的话，
嗯，
对吧，啊？但在日本我就可以很轻松的做到这些事情，然后也是看演唱会。如果你在台湾的话要抽啊什么的，抽票什么又很麻烦，
嗯，
在日本，
对啊，
我在日本生活就可以最直接做到这件事情。对，那对我来说就 只是
很幸福。
对，只是对我个人来说，他在日本生活比在台湾生活更能够 对到我的兴趣，然后去执行我的兴趣、啊、所以我可以在那边享受生活。
嗯、
然后再来另外一点，就是因为我很怕蟑螂，所以又很怕热，所以日本在这方面真的比较适合我一点。
哎、欸，可是今年日本也很热啊。
对啊，所以很热没有错，但我不知道还是没有蟑螂啊。
这是重点，是不是？
对。
哎、欸，可是你以你的外表，大家应该也看不出来你是外国人吧？
你说在日本吗？
对啊。
刚开始去的时候看得出来，因为那时候语言没有那么顺
了、啊。哦。
那现在已经渐渐的，因为我在很多工作场合也会碰到日本人，基本上他们是分不太出来的。哦、加上可能因为我讲日文的口音本来就相对来说比较
相似，
对对对、嗯、比较没有什么口音，对，但聊天的时候有时候可能还是出现一些文法错误，
嗯，
他们就会知道啊、哦、那你他们真的是可能会聊了一阵子。
诶，可是敬语那些你已经很会融会贯通了吗？
啊，会啊会啊，因为那就是以前在就是在日本
念书的，
对，在日本公司工作就会学会那些东西。
日本工作的那个工时会很长吗？
我个人是还好。
嗯，
我相信应该有长的，但我觉得工程师这种工作就是比较自由
哦。
对，当然我也有准点下班就直接起立离开的时候，然后有被主管叫过去说：“哎、欸，你不要每次那个一到下班时间就离开，这样子啊。”我其实就不敢，我就偷偷看，因为那时候我们工程师不是每天要去公司，可以自己选哪天要去这样子。嗯、那我就打开行事历，看主管哪天要去，那我就天不去。
但是你刚好待的那个地方比较相对自由度高一些，
对对对对，所以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okay. 好，那今天呢在这里跟大家介绍的是拉面让人，欢迎大家可以去追踪他的 IG 还有他的 YouTube 还有什么，
还有就这样。
就这样，大家打上拉面让人，然后看到有一个拉面。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合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土水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水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